弟兄姐妹早安。很快哈，时间过得真的好像飞一样哈。今天就要回家了哈，那我们心里不知道怎么想哈。你在神的面前这几天有没有找到你生命的蓝图呢？知天命吗？最少你可以握天书哈，然后蒙天恩。我真盼望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能够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蓝图，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然后我们也求主差遣我们到我们当去的地方。我们再来温习一首诗歌，就是猜我，猜我。这首歌我们在讲俄巴底的时候已经唱过哈，我可能再唱一遍呢，大家可能回去就容易来记得。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处，你道路我愿行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气。姐妹们来猜我，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处，你道路我愿行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气。弟兄们来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一起来，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处，你道路我愿行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气。副歌，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处，你道路我愿行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气。 Amen。 今天就是神要差我们回去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生命的力量。近年来啊，推行一种叫做生命的传承，在教会里面其实门徒训练就是一种生命的传承。 这种也可以叫做师徒的传承的关系。就是我们知道信仰啊，不单单是头脑知识的那种的传递，乃是生命的感染。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单单要注意来教导，就是这个知识上的教导，我们也要注意怎么样来带着一般的人，然后用我们的生命来去感染他们，然后他们每天就跟我们在一起，他们看到我们的起居饮食，他们看到我们的作息行动。因为单有知识的传递是不够的，我觉得教会应该用这种的方式，这种的方式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带领十二个门徒的那种的方式。师徒传承的关系呢，就好像田径赛里面的那一种的结棒。那如果大家看这个400米的那一种的接力赛，你就知道一个要走完了他自己的那个部分了以后，他在那个交棒的区域里面要把那个棒交给下一个，那么下一个走完了他的那一段又要交给下一个，那用生生不息，然后一直从主耶稣的时代到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有交了多少的棒，不单是400米，是一直走下去的。这一种生生不息的这个传棒与接棒，是教会里面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可能我们这一代要过去了，有没有下一代呢？我们下一代在哪里呢？我现在看下去哦，我们多半都是进入初秋、深秋、初冬，我看寒冬的不能进来了。我看下面夏天的人不多哎，是吗？我可能走漏了眼啊。教会需要下一代，我们这些初秋深秋的慢慢就会到了冬天了，那冬天的时候我们慢慢也 接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了，那下一代在哪里呢？成功的侍奉一定要找到接班人，要不然呢就不得圆满。John Maxwell 就是美国研究领导学的一个非常有心得的一个作家，一个传道人，他说了，他说 No success is complete without a successor。 意思是说，当你找到接班人的时候你才算成功。工程啊，也要传承，你要工作成就完美的话，不是停在你这个地方，乃是要生生不息的这样下去。工程如果没有传承呢，这个是一大遗憾。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机构，或者是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领导人过去了以后，慢慢就走下坡了，走下坡了。我讲传承呢，我知道这个两岸三地呢有一些地方就讲承传，那其实承传呢，这个都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讲宵夜，然后国内的说夜宵，我们说搭配，他们说配搭，配搭搭配，那赞颂颂赞其实都一样。大家也不要在这个字眼上面说，哎，赖牧师你可能用错了，这个没有错与对的，只不过是用法两岸三地有时候不太一样。我在这里交代一下，我觉得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面，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到一个生命的师父，找到一个生命的师父，我们从他那个身上能够学那个生命的一些的功课。然后在我们快退休的时候，我们也要找什么呢？要找生命的徒弟，就是把我们这个神从神领受的这个，我们可以继续的传下去。如果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这个传棒者， 跟结棒的人，那这样呢，教会的事工能够继续的下去。以利亚的生平我们已经讲了四堂了，其实如果要讲呢，还可以在中间再找到一两个，那这一次我就只讲这五个。我看已经把以利亚的生命哈，能够做了一个蛮清楚的一个交代。以利亚是一个传奇人物，是一个风云人物，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在一生的里面有很多特别的经验，他在基利西，在寡妇的家，然后使人复活，然后他在加密山上那个轰轰烈烈的复兴，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生命上的一些的高潮点。但是他也有生命的低点，就在罗藤树下来求死。他从很高的高峰一跌到万丈的深渊里面，那他软弱也软弱得非常的惊人。以利亚有人说他在第十九章了以后神就不再用他了。以利亚在十九章了以后神是不是就不再用他呢？大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用还是不用？用，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不要用一次的成败来去论英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一次的成败就把人呢就打到这个最低的地方，永不翻身的那种的情况。其实如果你看圣经啊，神在这个加密山上哈，这个对不起，在何烈山上这个与他相遇了以后，他差派他最后一句话是说你回去。那神也继续的托付他要做几件的事情。以利亚求死，神有没有让他死呢？没有，神没有放弃他，神也没有放过他。他在何烈山上，神要吩咐他回去高哈薛、高耶户，然后高以利沙。然后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一章呢，我们看见以利亚因为拿伯的葡萄园的事，好公开的正面的要继续的斥责这个亚哈。然后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看见神使用他行神迹，击杀那些从亚马谢派来的一些的使者。他还是继续的行神迹，在列王记上的记下的第一章，然后列王记下的第二章，我们看见以利亚他被接升天，他不建议死。我说这个以利亚是得到第一荣誉，离开世界的第一荣誉。第一荣誉是什么呢？这不见死，就是不需要死。在这个世上，从经文我们看见只有两个人，除了以利亚以外还有以诺，他们都得到最高荣誉，得到最高荣誉。那这个呢，我相信是神特别的颁给他们的一个荣誉。为什么神颁给他们而不颁给其他人呢？我搞不太清楚，因为有一些人也是神蛮重用的，但是神没有给他们这个荣誉。还有第二荣誉是什么呢？第二荣誉就是摩西。摩西呢，他死的时候神亲自替他怎么样埋葬他，后来人也找不到他的这个尸体。那这个我称他叫做第二荣誉，是要死但是神来主持这个丧礼，神来主持这个丧礼。那如果我们在丧礼的时候有一个大人物来主持啊，这个已经不得了的一个荣誉哈。然后有什么八个大人物扶着我们的棺木然后走出去，哇，这个是如果我离开世界哈，我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啊，我可能要在棺木那个地方坐起来来谢谢他们。这个是第二荣誉。第三荣誉是什么呢？就是你跟我，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们都要离开世界，不过我们离开世界了以后，我们可以享受天上的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第三个荣誉，就是我们普罗大众哈，我们的普通百姓所有的。所以你说神不用以利亚，神如果不用以利亚的话，他为什么最后颁给他一个最高的荣誉呢？所以以利亚的生命整体来说，在神的面前呢，其实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生命，蒙喜悦的一个生命。在主耶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这个也是一种的荣誉啊。不过感谢主哈，我觉得以利亚呢，从何烈山的那个经历以后，他有改变，他有改变，不是神用与不用的那个改变，乃是他从一个孤身作战那个以利亚心态，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那种心态，他改变了。他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这个是实在厉害哈，一个人敌450个先知，他独立撑了整个的场面，然后使以色列民有决定性的那个胜利。也就是这个孤身作战呢，让他有在罗藤树下求死的那种的情况。因为这个东西一搞不好哈，你一个人你可以撑整个场面，但是你一个人呢，到你失败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别人在你的旁边，所以他这一种的心态过后他就改变过来了。怎么改变过来呢？我们知道他整个的心哈，没有在建立他自己的王国。然后你知道在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特别在列王记下，就是以利沙的时代啊，这个门徒先知门徒学校是最兴旺的时候。那我们等一下也看看，有很多的先知门徒哈，在他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就跟着以利亚，然后以利沙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以利亚呢，在何烈山完了以后哈，他就开始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做先知学校的运动。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来继续的撑下去，他需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来训练更多的他这种人，把他的生命能力使命来去传递给下面的人。所以团队与传承一直都是神的救赎心意里面的一部分。神刻意要他去膏以利沙，以利沙后来就做了他的徒弟，以利沙后来就做了他的首席的这个门徒，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学生。人可以过去，神的工作不能停止，大家同意吗？人可以过去，神的工作不能停止。我们可以侍奉这一代。我很喜欢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讲的，大卫服侍那一代，他就怎么样睡了。他按着神的心意服侍那一代，他也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他服侍那一代以后，他就睡了。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要睡了，我们要睡了，那神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代里面能预备下一代呢？我们有没有预备一些生命的徒弟能够接我们的棒，能够走他要侍奉的那一代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我年纪慢慢大了以后，我就觉得有一些事我是做不来的。譬如说有一些的教会请我去讲道，那主日崇拜他们有两堂，一堂是英语的，一堂是这个中文的。那他们经常也叫我讲英语的， 我就觉得我现在呢，对于这个讲英语的那些啊八十后哈、啊，那些八十后不是八十岁以后哈、啊啊，有一次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说，我也是八十后的。我特别对这些八十后的，我觉得虽然我的英文可以讲。我也可以传神的话语，但是呢，我觉得已经跟他们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代沟了，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呢，我可以比较有效的服侍的就是某一类的人，也某一种的人，也是跟我同一代的人，我可以服侍这一代，然后慢慢呢，我觉得应该交棒给下面的人，能够让他们来服侍他们的那一代。圣经里面呢，其实讲到好些的生命师父跟生命徒弟，最明显的是摩西跟约书亚，然后有我们的以利亚跟以利沙，然后有保罗跟谁？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也可以算，不过那个是比较短暂一点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尽早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师父。如果你是刚出道的，刚信主的，你要找到你生命的师父，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多过一个。又在我们快要退休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生命的徒弟，生命的徒弟。求神给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走下去。好，我们来看看以利亚，他从何利山然后去高以利沙，然后直到他第二章他必竭升天，列王记下第二章，到底其中经过多少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以利亚出来侍奉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875年。那以利沙出来侍奉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的848年。那你们可以算，那其中差了多少年？27年。27年呢，你就算以利亚3年多躲在基利西跟撒拉法，又或者3年多以后还有几年这个做其他的事，然后我就算那就过了7年好了。那么所以呢，大概以利沙跟以利亚大概有20年，这样算可以算合理的哈。那其实可能多过20年。那我问大家了，这20年里面呢，以利亚到底教导以利沙什么呢？教导以利沙什么呢？圣经没有很多讲，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应该是教导他对神的律法的那个认识。因为后来有先知的学校，先知门徒学校应该就是学神的律法，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他们要好好的来去学习。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惊讶的，有一节圣经呢，可能删掉了。那节的圣经呢，就是在列王记下第3章第11节。列王记下3章第11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那以色列王有一个臣仆就说了，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那服侍以利亚的，就是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的。他20年了， 其中有一件事情他在做是什么？倒水。他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服侍以利亚的。那这个呢，早期的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师徒的关系呢，其实也就是这样，你一进来呢，你就要学谦卑，什么事都要做。那么这个小徒弟呢，就什么都要做，然后啊，这个师父不但教你那些技能，也要锻炼你的心智，让你甘愿在这个领袖的底下做副手，然后在那边呢好好的来去学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能够站在讲台上面呼风唤雨。你信了主了以后，也不要一下子就叫主日学，然后你要好好的来去学习，不单学习神的话语，也要锻炼你的心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最后的一天呢，其实以利亚呢就还是在那边锻炼这个以利沙的心智。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看两个意象。那我们说生命的传承与生命的意象，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使命、复兴与传承。那到了传承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交棒，我要交给谁？我要交给什么人？那就是这个人呢，可以把我的棒能够带到下面的一个目的地。那现在换过来呢，如果我是一个接棒的人，我到底要怎么接？我要怎么接？我存着一个什么心态来去接这个棒？所以这两个问题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两个问题呢也可以说是可以一网打尽。我们中间如果不是交棒的人，就是什么结棒的人。有没有中间的呢？可能有，可能你已经结了棒啊，现在在走啊，又或者是现在你接了棒，然后这个看下面那个交棒的时候是什么。不过大概也就是这样，接棒与交棒，你要交棒给什么人，然后你要接一个什么样的棒。我们来看传棒者的这个意象。传棒者的意象就是要锻炼下面的人的心智，意思是说你要找一个人呢，你要找一个有心智，在神的面前他里面呢愿意承担大任的一个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要回答的哈，好不好？好，哎，不太好。譬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团契的主席，你要退下来了，现在你可以有一个权柄可以选你下面接班的人。现在有两个人选。第一个，他呢才干马马虎虎啊，有时候做事的能力并不是太理想，不过这个人呢品格很好，灵命很好，这个是第一个人。第二个呢，他是有大将之风，可以做事，你交给他，他就替你做得好好的，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种。但是呢，他的品格上哈、有一些的瑕疵，有时候跟人呢也合不来啊，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性格，有时候就有一些性格上的那些的毛病。好，你要选第一个还是选第二个做你的接班人？第几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好，我知道你们觉得品格比较重要，对不对？ 灵命比较重要，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应该给你第三个，不过我就刻意没有给你第三个。第三个 option 呢，就是我不立刻的来传棒给其中的一个，我会自己再熬下去做多一阵子，然后呢然后呢我要训练第一个人在他的才干上面好好的有一点的进步，我要训练第二个人呢在他的灵命与品格上看能不能修炼一下，他同意吗？啊，不好意思哈，我就是刻意要你们呢从第一个跟第二个里面来选，才会知道你们到底看重什么嘛，对不对？ Bill Hybels 在他的一本叫做 Courageous Leadership 最近几年出版的，他说要找一个同工呢要找三个 C， 第一个你猜是什么 C？ Character。 第二个 Competence， 就是有能力，有 ability。 Character Competence， 你猜第三个是什么？Chemistry 就是跟人呢可以合得来的。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是个好人，你有一些人也是爱主的，但是他的性格就是有一点怪怪的，又或者是就跟人合不来的。有时候我们看两夫妇哈，两个都是爱主的，两个都是好人的，但是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就是 chemistry 就有一点不合，所以有时候会吵架哈。那有 competence 有 character 也要跟人有 chemistry，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有一些 give and take，在某一些事上我们的 EQ 也要高一点。你知道 EQ 是什么呢？ EQ 就是明白我的情绪，能够掌控我的情绪，也明白你的情绪，也愿意来调整我的情况来跟你可以相处下去，这个叫做 EQ。 有一些人 IQ 很高， EQ 零淡，我们要学IQ EQ， 还有一个 AQ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逆境的商数，还有我加了一个叫 SQ， 就是 Spiritual Quotient， 就属灵的那个智慧。那这些就是灵都加起来了，这些 Q 都加起来了。然后当然这个是理想的人物，如果有某一个方面不理想，我也赞同，我赞同你们选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呢，如果他有瑕疵的话，有时候他跟人家的那个来往有时候会搞砸了整个的团队，也有时候他所做的可能因为他一次的那个软弱，一次的那个失误可能整盘都给他搞砸了。所以 character 应该走在前面，然后 competence 跟着来，然后 chemistry 也是需要的。所以传棒者的意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心智的锻炼。在最后一天呢，你看以利亚到底要传棒给一个人呢，他要找什么人来去传？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看见他们从吉甲起行，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个人就跑到伯特利去了。我问你了， 以利沙知不知道神当天要接以利亚升天？知道，知道，他要跟上去。为什么知道呢？我从下面呢，第二站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知道的。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从伯特利到耶利哥，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说：“我知道，不过你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两个人又往耶利哥去了。所以回答的都一样的，回答都一样。然后第三，从耶利哥到约旦河，好，其实一模一样的啊，知不知道？知道，不，你不要作声。然后以利亚说：“你不要跟了、啊，你不要跟了、啊。”以利沙说什么？我怎么都要跟。所以两个又往约旦河边去了。然后在约旦河边呢，就发生了这个被接升天的事。我问你了，以利亚为什么三次叫他不要跟呢？为什么？为什么以利沙三次都说我要跟呢？那这个呢，我感谢主哦。那我刚才说，我对于这些年轻一点的，有时候有 generation gap 哈，这个也其中是一个 generation gap。我在这里讲啊，他们不懂的，他们不太明白的，因为这个有一种 cultural difference。以利亚哈叫他不要去，不要跟。如果你对现在的 ABC 说师父叫我不要跟，那就怎么样？就不要跟了。还有讲三次耶。那如果我跟上去，那就不听师父的话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这样讲哈，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中国人呢，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的东西，你要听他的弦外之音，有时候你要猜他到底他真的要我不跟呢，还是假假的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太过分了就不好的，真的不好的。有时候你就拿着拳头给人猜，猜你里面是什么东西，人家怎么猜呢？没办法猜的。不过我觉得以利沙明白以利亚叫他不要跟呢，其实是要看他跟随的那个的决心。以利沙说：“我怎么都要跟。”这个是锻炼心智，就是不是很容易就放弃，不是很容易就放弃。我记得我在海外神学院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的训练就是住在宿舍里面。我们什么都要做哈，我们大家分配要有一些洗厕所哈，有一些就负责那个庭院，有一些负责这个修理等等，很多不同的事，每一个人都要训练。我们也要自己来去煮早餐啊，自己来好好的来照顾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生活起居。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神学院经常就说，你无论怎么样，很可能你们不是最优秀的一群，我说头脑上面你们的 IQ 并不是最高的一群，但是你知道能够走到终点的那个不一定是 IQ 高的，能够走到终点的就是那些有坚定的心志要跟随主的。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我们还是要持定开始的那个呼召。这个就帮助了我们很多的校友，我们现在能够百分率很高的留在这个工厂上，也就是因为这个心智上的锻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 你如果 IQ 不高，如果你的恩赐不多，如果你就是那个领两千的，甚至你是领那个领一千的，不过你好好忠心来去做一件事情，能够做40年。他说如果你卖豆腐，你好好研究怎么卖怎么做豆腐，40年呢，你卖出来的那个豆腐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哦，这句话很帮助我，所以我40年就专门研究怎么做豆腐。40几年呢，我可以告诉您，我其实我已经告诉您了，我第一次讲到是4个字形容，是惨淡收场。那我今天可以站在你们的面前，也可以能够好好的来传递一篇的信息，让人家听得懂，也能够明白，也有感动。我觉得就是40多年来去研究同一个东西，那我感谢主。我回头一看，哦，40年呢，也走了蛮远的，走了一段路了。弟兄姐妹，这个心智是其实很重要，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呢，哇，好像一下子那个光芒啊就很厉害哈，一上台哈，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扎根，扎根不深，所以光芒一过了以后，那个机会给他上去，然后一过了以后，然后他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来去支持他继续的侍奉，有时候就不得不下来了。这个叫心智的锻炼。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传棒，我们要传给谁呢？我们要找侍奉的同工，要找谁呢？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那两种人，后来我提供了第三个方案，那个也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觉得品格是高于我们的知识，品格也甚至高于我们的才干。我们要训练一些属灵有深层的一些的因素要素的一些人，有心智、有负担、不怕困难、不容易放弃的人。所以心智是强于恩赐，有恩赐如果他不能持守下去，到最终也是泡汤的。生命过于才干。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利沙为什么要跟呢？他知道今天是师父被接升天了，你可以不可以推论猜想他到底跟着师父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推论的，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的。那我的推论是，他希望在师父人生的最后一天能够陪伴着在师父的身旁，万一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他可以就在他的身边， OK 吧？好，第二，他也可能就是师父在最后一天可能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给他。我相信以利沙是他的首席的这个门徒，所以以利沙一直就跟着以利亚。第三，我相信他知道，哇，师父要被接升天，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过哈。啊，在好久好久以来呢，除了以诺以外呢，就没有别人是这样的。他也很想看看到底父神在他师父的身上的那个作为。啊，我觉得这三个是应该是在以利沙的心中，他要看神的作为，他要看师父最后有什么需要，他要看师父最后有什么交代。这个竭力赛有一点特别的，这个竭力赛那从第一站到第二站，到第二站到第三站，第三站到第四站， 我们比普通的接力赛就是一站就交棒，交棒给第二个，然后第二个再一站又交给第三个，是这样吗？那这里有同样有四站，不过这两个人呢的接力赛是这样的，他两个人一起跑，跑到第一站，那个交棒的人说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来了，他说不行，两个又跑到第三站，然后师父说你可以走了，他说我不走，两个人又跑到第四站。那跑到第四站的时候，那个师父就把那个棒交给他了。所以这个接力赛跟普通的接力赛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需要锻炼心智，在教会里面能够有更多在心智在品格上面有好好的预备装备的人，那我们才可以承担大任。我因为经常到中国，有时候也在外面碰到一些从中国来的啊，在从中国来的，他们有一种的说法，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他问你做什么，他就问你你是搞什么的，你是搞什么的。那如果我的回答，我就说我是搞神学的我是搞神学的。那我现在是说这种用法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对与错，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用法那么搞，所以我是搞神学的，我在神学院里面搞了一阵，读满了学分呢，又搞到一个学位了然后对神学有一点的认识了，但是不一定对神有什么深刻的经历的，大家同意吗？你可以在里面搞，你搞多久啊也没用，你有没有被神来在你生命里面搞一下如果神在你生命里面搞了一下，那你就不是头脑的知识，那你就是心智上被锻炼了。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这种的说法，你可以还是继续的说你是搞什么的，但是你要搞清楚，你不能只在某一个东西上面搞，你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对，到最后你可能搞砸了我们侍奉不是搞侍奉的，我们侍奉是用生命来去经历，我们生命来去侍奉神的。所以主耶稣他责备那些的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搞神学搞了一塌糊涂，所以耶稣就用很强烈的这个语气来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动到心。求神帮助我们呢，在教会里面 Bill Hybels，在他的那个 Courageous Leadership 里面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就是要建立他们自己的那个 legac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建立他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让人呢以后能够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尊崇。但是呢他说现在的教会应该领袖应该多放一点时间来去在年轻的一代的领袖的培育，大家同意吗？我们并不是搞自己的那个丰功伟业，我们并不是要搞一个什么名堂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真的为了神国的那个大业，来去，注意来去专注的话，我们应该说我花多一点时间，不是建立我的平台，乃是在神的平台上面能够建立更多的工人。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最近这几年，我这两天也跟你们谈了，我希望能够创立这个讲道学院，就是希望 能够帮助下一代，可能不多，人不多，因为学院你就不能多。那但是你每一个来的时候，你就是好像一个一个瓶子就灌水在里面。那我当然可以也到一些大会或者是一些的几百人的一些的聚会，然后撒一点水然后就走了，哇，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那弟兄姐妹也有得着，然后那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没有长期的那种的耕耘呢，我觉得过后也慢慢也消失了。我不是说这种的工作不重要，乃是这种就不能代替那种生命师父与徒弟的那种的传承。所以我也盼望在我最后退休以后，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然后好好的用这些年日来去训练的下一代。成熟的领袖要花精神，要投资时间在下一代的培育的身上，这个叫做领袖栽培的文化，要有国度观才可以这样做。好，我们来看看接棒人要怎么接，接棒人要怎么接。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接棒人的意象，接棒人的意象要有一个叫圣化的大志。什么叫圣化的大志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第他愿意承担大任。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水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个人就在硬地而过。过了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了，他知道，他就问以利沙了，既然你那么愿意跟我，跟到这个地步了，我现在给你一个问题，也给你一个选择，在我还没有被接离开你的之前，你要我为你什么，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哇，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句话，哇，厉害哦！师父现在随便我选，随便我要。那如果我们是以利沙的话，我们会怎么感觉？哇，太好了，太好了！那现在要什么呢？要什么呢？如果你是以利沙，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很可能有一些人说：“哇，师父啊，你刚才打水的那个外衣哦，那个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能不能走了？反正你都不需要了吧？哈，那你就留那个外衣给我。”那我等一下，我再过约旦河的时候，我就照板煮碗啊，就打下去。怎么样？这个选择好不好？你以为那个外衣有魔力啊？你以为那个外衣谁拿着打就可以水就分开啊？这个不是啊。譬如说，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要离开世界了，他就问你了，你是神学生哈，你可能是校友，那他就问你，我快要离开了，我的东西你要什么，只管告诉我，你要什么？你说，哇，院长，你那个博士袍啊，哇，不错，很 cute， 很 cool， 你能不能送我你的那个博士袍？我告诉你啊，你穿两个博士袍啊，你都没有得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头脑里面的智慧啊。你可能说，那个院长啊，你的床书很多啊，我要你的床书啊。你要床书来呢，你里面有多少的斤两啊，人家一听就知道了。 你书那么多有什么用？所以以利沙他知道，他知道那个优先，他知道那个轻重，他要什么？他要什么？他要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是什么意思呢？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坦白的诚实的，你读了这个经文你就这样回答我，以利亚有没有想胜过他的师父？有没有想说我要青出于蓝？因为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就是我做的事比你双倍的那么多，那么厉害，那么有功效，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其实加倍这个字呢，我们要解释它，就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double portion 这个在旧约有一个背景的。什么叫 double portion 呢？就是长子呢，他会得到父亲的双倍的那个产业。所以呢，以利沙呢，他现在的求呢，不是那个双倍的那个灵啊，乃是他求做以利亚的那个首席的门徒，能够接老师的这个衣钵。那其实这个呢，也有一种叫做圣化的大志，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叫 sanctified ambition。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大事，这个好还是不好？好。但是要小心，你为什么来做大事？你为谁来做大事？你如果为自己来做大事，这个只不过是好高骛远啊。但是你为着神来做大事，这个好还是不好？好，这个好。你要认清楚自己，然后你也认清楚自己的能力，你知道神对你的托付，然后你就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就交代给我，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去完成。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种我称它叫做假谦卑啊，请你当执事，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啊，其实是不愿意，我不行了，然后就数一个五个人的名字啊，牧师啊，你就去找这个、啊，他们比我更有才干，他们比我更优秀，啊，然后牧师就去找那五个，那五个又给我们另外的五个，啊，然后呢，做牧师的就团团转，所以我每年呢到九月的时候要找新一年的执事候选人呢，我每年的偏头痛啊，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又发作了，就找来找去，就是每一个人都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哎，有几个人很合适，就推来推去，我们就好像一个球这样被抛来抛去。如果我能够在讲台上面能够骂他们一顿的话，我真的很盼望我能够骂他们。不过做牧师也不能常常骂人，我今天也不是骂，我乃是说你们要把这些假谦卑然后丢到这个窗外，这些叫假谦卑，人家觉得你可以，人家有属灵的慧眼觉得你可以，那你就要诚实的面对，到底我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如果能的话，我们就要把时间的分配那个优先次序来调整一下。中国人呢，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客气的那一种客套哈，你说好呢是好，有时候也真的影响教会的侍奉。客套好，不过客套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要人家善顾草庐你才出来，其实他可以的，就是你要不要再多来几次，那我就觉得 比较分量比较重哈。那你要看神的面子呢，还是看人的面子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利沙哈，他不会说，哎呀，以利啊，你的衣钵啊，我怎么可以承担呢？你走了以后，你的这个先知门徒学校哈，那个院长哈，我哪里有资格呢？哈，如果他就用这些的借口的话，他大可以就找一个借口就问其他的。但是他现在就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感动你的灵就是灵里面的那个能力。那我们后来看见这个灵里面的能力是存在的，但是那个加倍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愿意做你的长子，我愿意承担你的衣钵，你就给我能够 pass along 你一直以来你所做的，我愿意承担。那这个有没有一点好像自信心过分呢？有一点。但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如果认清楚自己的时候，你愿意承担主给你的那个大任，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骄傲不骄傲的问题，这个是看重神的工作，我愿意去承担。所以以利沙哈，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是很有智慧，很有智慧。后来呢，你记得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说，我父啊，我父啊，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两句话？那两句话其实他就意思是说，我已经承认你是我的父，我希望你给我长子的那个祝福，我也承认你就是我的师父。然后以利亚就被接升天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亚洲培训的时候，有几位传道人就来到我住的旅馆，然后他们就说，赖牧师啊，求你为我们祷告啊，愿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不好意思说他们解经错哈，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一大堆这个解经问题，那我就说我不敢当了哈，我也是不配，我也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你要我为你祷告求神赐福给你，我觉得可以了，但是感动我的灵加倍感动你，我也不知道感动我的灵有多少。所以我后来呢，我就为他们祷告，因为盛情难却，为他们祷告，我也没有说愿那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们。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不过有那个圣化的大志来去承担托付，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我们要求什么？有人要求财富，有人要求名位，有人要求学问，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门徒，他要求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求一个大志，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在这里，你要托付什么事情给我呢？我愿意来去承担。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的祷告？这种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事。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不多哈。哦，我再问，有没有？有哈。很可能你就这样祷告嘞。好，我问你了，这样祷告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好还是不好？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叫做幼稚园的祷告。如果一个小孩读幼稚园，有没有什么不好？有没有什么不好？没有。比如说你的孩子有一天回来了，你就跟你说，爸妈，我今年啊读幼稚园读得很开心的， 我明年呢、啊、不要升上去上一年级了，我还要留在幼稚园。你会怎么样跟他说呢？没志气，浪费父母亲的钱，还要留级在那个幼稚园。但是奇怪哦，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读幼稚园呢，大家读得很开心的。啊，你看我，我看你，你也不追求，我也不追求。哇，大家信主十年呢，还是好像信主第一年这样。哇，大家游戏人间，高高兴兴享受人生。就留在幼稚园呢，你看好还不好？当然不好了，你们不讲，我帮你们讲。不好啊！大家要不要来有另外一种的祷告？那你小心听啊！天父啊，求你啊，那些我能力所不能担当的事情，就求你给我吧。能说阿们？哎呦哎呦，没有人反应。这个退休会最后一天呢，你们还没有毕业。我也不怪你们，因为我还没讲完。父啊，那些我能力所不能担当的那些担子，就求你给我吧。不过我担当不起哦，求你来跟我一起来担当啊！求你加我力量啊！那这样你可以说阿们，阿们，这样才算一个人嘛。那不求长进的算什么呢？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都是依然故我，还是那个老样子。对，你人生不需要担很多的担子，你很轻松，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没有什么留下痕迹，你在永恒里面也没有什么一些有意义的事做出来。要有圣化的大志，神啊，那些又大又难的事就求你给我吧。不过我担当不起，如果你要我担的话，你就过来跟我一起，你加我力量。阿们，阿们。如果神照着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担子，那神能够给我什么担子呢？我可以算几样了，芝麻了，蒜皮了，羽毛了，就是这些啊，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起一点作用，那你就要有这个圣化的大志。然后神啊，我要接这个棒。所以哈，回去了以后，我就替教会这些领袖们铺了路了哈。以后教会领袖们要找你做什么，你都要说阿们，愿主的旨意成就我身上。阿们，阿们。哇，太好了。要有圣化的大志，好像以利沙一样，他不甘于平庸，他不甘于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以利亚，你现在要升天了，你剩下来的那个工作我愿意承担。没有人拿着一把刀来去威胁他要承担的，他自甘自愿的。这个就是接班人的意向。我们每一个如果要接棒，我们都要有这个神啊，其实你磨造我，到有一天我愿意来承担大任。那我下面的已经讲了，那我们就讲了伊丽莎。于是哈，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然后就捡起伊利亚的那个外衣，然后呢他就过去过约旦河。然后过约旦河你看见什么呢？那个约旦河分开了，他就过去了。然后你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那些先知的门徒，那些先知的门徒对他说，耶和华 对不起，现在到哪里了？十五节，对，住耶和华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对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他看到了，看见了。意思是说，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这个有以利亚里面的灵，他可以做我们的领袖，所以他们就俯伏在地上来去迎接他。这个交棒完成了，是吗？交棒完成了，感谢主。那下面的那些小插曲我们就不讲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不是领袖们顾念自己的 legacy， 我们要注意训练下面的。你下面的人呢，要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智来承担大任，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也有工人可以生生不息的下去。我们经常会讲富二代哈，然后新二代、官二代，这个其实有一点贬义的，对吗？就是富二代，就是有一点看不太起他们。那现在教会有没有教二代？有没有信二代？有啊，有人说一代不如一代哈，啊，富不过三代。你们觉得教会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比是怎么样？如果真的富不过三代哈，如果教会的兴旺不过三代的话，那很糟糕。我们这一代下面打一个八折，然后再下一代呢就变成什么64，然后再一代呢，哇，那不够一半了。如果一代不如一代的话，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是可怕，也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要有下一代，我们要多注重年轻一代的事工，我们要把教会的这个策略哈，能够专注一点时间投在这些下一代的训练的上面。不错，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都好好的，我们都很享受，我们都觉得啊，在这里真好。那有很多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有神国的那个观念的话，你就要好好的训练下一代。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神国的心胸。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猜我》，就用这首歌来做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的结束。也真的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不单神差遣我们，然后神也透过我们来去训练差遣其他的人。我们站起来唱好吗？有力一点。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世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主你道路我愿行笔，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到泣。轻声一点来唱，猜我到你要我去之地， 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和永生器皿，使人因我的吻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祝你道路我愿行笔，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道亲。我们请琴继续的弹，我们低头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用 hum 来去 hum 这首诗歌。我们从头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主差你吗？差你到他要你去的地方，或顺利或崎岖，或远或近，你都愿意遵主的旨意吗？今天主正在寻找一些合他心意的人，也是愿意跟随他走道路的人。牧师在这里希望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愿意接这个侍奉的棒，在教会里面找到你侍奉的岗位？第二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上一辈的牧师已经都离开我们了，唐佑智牧师、滕进惠牧师、郑国牧师、玉立功牧师、沈保罗牧师、曾林芳牧师，这个算是上一代的。我们这一代也慢慢很多也退休了，很多身体也不好了。神的国度需要下一代，你愿不愿意来承担这个下一代做全职侍奉的人呢？那好好的来去在神学院里装备自己，然后有一天主差遣你出工厂，你装备好了，你可以承担大任，你愿意吗？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回应。牧师就希望在这两个问题看看弟兄姐妹你们的回应，有谁愿意在以后的日子来接教会侍奉的棒？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找到你侍奉的平台，请你举起你的右手给牧师看看好不好？有没有？我看见。好，还有没有？请放下。好，好，感谢主。无论怎么样的侍奉，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接棒，我愿意接棒。还有没有？ 还有我看见，请放下。第二个问题，这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问题，有谁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接上一代的一棒，就是愿意做全职的侍奉的人？你刚才在神的面前考虑了，也回应了，牧师希望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到，请放下。有没有？还有没有？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地方，你传递了你的意象，你传递了一个传棒与接棒的意象。主啊，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无用的器皿，求主使用我们。我们刚才举手的，无论是哪一方面，主啊，求你给我们勇于承担。谢谢你，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何用神器皿，使我因我的吻福音真理有力量，在远方或在近处尊主意，或顺你或崎岖，主你道路我愿行笔，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尽恳求，垂听祷祈。Amen， 大家请坐。